第五章的主题是耶稣使彼得在深水中得鱼。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三节到第六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就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险些裂开。西门彼得是打鱼的内行人，明知深水之处没有鱼，但因顺从主就下网，结果却打到了许多鱼。彼得这时知道耶稣是神，同时也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耶稣就是要招罪人悔改，并做他吩咐的工作，而他们也真悔改了，应主的呼召，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今日主仍在招罪人悔改跟从他，而且要得人如得鱼，有谁乐意应主之招呢？第六章主题是被人夸奖可能有祸。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一，人说你好不一定是真心话，或非善意，且或有某种用意。人说你好，你就会骄傲自大，自视自满。第三，你的好可能是外表做出来的，内心未必与外表一致。鉴察人心的神知道你是伪君子，他不会喜悦。内心好不必要人知道，但神知道，这样你就有福了。第七章主题是耶稣医治百夫长的病人。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六节是这么说的，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一，这位百夫长大有信心。二，主的话大有全能。三，百夫长的仆人得了医治。1976年的4月19号晚上，我的大儿子从加拿大魁北克满地可打电话到纽约州的水牛城，说我的儿媳妇腹部有一个大硬块，医生要给她动手术，请我回满地可帮忙照看她的小孩。当时我正在念这一段经文，就祷告主说，主啊，只要你说一句话，我儿媳妇的病就必好了。第二天上午，我自水牛城飞到满地可，我的大儿子满面笑容地在机场接我，并且说一夜之间，我儿媳妇的腹中的那个硬块已经小了一大半，医生说不必给她动手术了。确实，主耶稣只要说一句话，我儿媳妇就好了。哈利路亚，感谢主，我永不会忘记他向我们所施的大恩典、大怜悯。主降世的时候，天使说的话绝对可靠，而且永不改变。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凡合乎神旨意的祷告，神必垂听。第八章主题是耶稣医好被群鬼所附的人。第八章第三十九节第三十八节第三十九节，鬼所离开的那人 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这人并且跟从了耶稣。一，为了感恩要跟从主，侍奉主。二，为了感谢神，跟从主，则鬼不能再来伤害他。耶稣不让他跟随，可能是一，那个地方的人不让耶稣留在那个地方，他就要在这个人的，在本地为主做见证，即使在本地侍奉他。第二，训练他不要怕，只要信，主既医好了他，鬼则不能再来伤害他。这个得医治的人可以比作一个真正悔改的罪人，罪如鬼一般能够使人身不由主的伤害自己，但信了耶稣悔改之后就完全好了，而且甘心跟随主，为主做见证。第九章，跟随耶稣的条件。路加福音九章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跟随主耶稣不只是为得永生，而且要第一舍己，放弃自己的欲望，遵行神旨；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为主的工作受辱吃苦；三，紧紧地跟随主的脚踪行，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前面，永不转回，先与主同受害同受苦，而后方能与主同得荣耀。第十章，主题是马大与玛利亚的侍奉。路加福音第11章第40节到第42节，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马大的侍奉并没有错，但是他不应该有的弱点就是，第一，心中忙乱，第二，要别人同他一样的侍奉，第三，希望耶稣知道他在为做饭的事情忙碌，没有人帮他的忙。第四，为了许多的事思虑烦扰。第五，希望妹妹去帮助他。第六，不了解耶稣重视讲道和听他讲道的人，过于重视肉体的食物。玛利亚专心听到，当然是对的，但他也应自动地找机会去帮姐姐做一点家事，好让姐姐也能够抽出一点时间来听到，大家配搭侍奉，同沐主恩就更好了。第十一章的主题是，耶稣的门徒要学习祷告。让别人羡慕而愿意学习祷告呢？或者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的祷告，也求主借着圣灵教导我们的学习祷告。在这一章的13节，耶稣叫我们向圣父求圣灵，而且保证我们求则必得着，但是他没有叫我们求要会说方言，所以我们要要求圣灵能够得着能力做主的工。 却不一定要求会说方言，因为耶稣在此没有强调这一点。第十二章，主题是耶稣不做人家中的审判官。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主耶稣不愿意做人家中的断事官，但人则最喜欢断定别人的是非，尤其是家中的孩子们互相争闹时，做父母的常常会从判定是非，其实一只手掌拍不响，都有是也有非，判断必不能公平的。若是遇到别人互相争吵，更不可从中做审判官，只可以做和事佬，使大家和睦。对自己则要多求圣灵光照，能够分别是非，做合情合理合法的事。第十三章的主题，不结果的无花果树之比喻。耶稣用比喻说，有一棵三年不结果的无花果树，园主叫园丁把它砍去，免得白占地土。在第十三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掉了。”这个无花果树可以比作神的选民，也可以做不求长进的基督徒。管园的可以比作为选民代求的先知，也可以比作现在神的忠心的仆人。原主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神要我们多结果子，容神一人不可白占地土。第十四章主题是藐视救恩的比喻。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十八节，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救恩的宴席，神预备好了，但人们都以不重要的事借口推辞。我们在布道会的时候邀请人来听到的情况正是如此，忽略了救恩不能陶醉。所以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现在是恩门大开的时候，人们应该及早悔改，接受耶稣的邀请。第十五章主题是浪子回头的比喻。第十五章第十七节，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这个醒悟非常重要。在第十八节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这个决定也是极智慧的。二十节说：“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这个行动起来是极为实际的。第一，由于吃了苦而有醒悟；第二，由醒悟而觉知；第三，由觉知就立即采取行动。这正是罪人悔改信主的三个步骤。 第二十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乡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天父等待罪人悔改，也是引颈渴望远离他的信徒早日能够回头，就好像这个浪子的父亲一样的。第十六章的主题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第十六章的第十三节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财富的意思。是的，你若是侍奉神，就不能够追求财力，因为人的钱财在何处，他的心也在那个地方。如果神使你的事业发达，真的赚了很多的钱财，就应该做神中心的管家，将钱用得合乎神旨才对。第十七章的主题是耶稣医治十个长大马蜂的病人。第十七章第十八节第十七节到十八节，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在这里，十个人得了医治，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谢恩。耶稣问那九个在哪里呢？他的心必为他们不知感恩而忧伤。基督徒们有难处的时候，知道求主施恩救助，难处过去了，则忘了感恩，也不报恩。当我每念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就会想到自己常是那九个当中的一个，不会警醒感恩，因而要求圣灵提醒我们警醒感恩，而且要多做代祷的工作。凡蒙神垂听的代祷，也要记得感恩。第十八章主题是罪人税吏的祷告。第十八章第十三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这个罪人。这个税吏简短悔改认罪的祷告，是何等的迫切的真诚，所以神垂听了，悦纳了他的祷告。但那位法利赛人的祷告，则是报告自己的义，控告那税吏的恶。所以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要自以为义，更不可以在祷告中控告别人。第十九章主题是交银与十个仆人的比喻。第十九章的第十二节、十三节，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十个仆人中有一个，另赚了十锭，一个赚了五锭。主人称他们是良善忠心的仆人，但有一个将银子包存起来不动，主人说他是恶仆。这个比喻与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按着财受责的比喻含义不同。这个地方每个仆人各得一锭银子，大家一样，可比喻为个人传福音的工作的机会是一样的，人人有责，但是有人是努力的工作， 有人则是只顾自己，不为主做见证，等于将一锭银子包存不动。按财受责是个人的恩赐不一样，但也应该各尽所能去做主公，这两个比喻相同的含义。但是每个基督徒都不可以自私懒惰，免得空手见主成了受罚的恶仆，要尽力多做主的工，将来必得赏赐。第二十章的主题是巧言问耶稣关于纳税的问题。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奸细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的所传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这些奸细虽然用心诡诈，但是说的话却是实情，可算是他仇敌为他做的真实见证。第二十章的二十五节，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耶稣回答，既有智慧也是真理。第一，我们是主保险买回来的，就当归主，为主所用，由主管理。第二，我们做事的原则也是这样，应该公私分明，而且六日做工，主日应该归于神，参加主日崇拜，多做主工。第二十一章的主题是警醒等候主再来的日子。第二十一章二十七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驾云降临。第三十四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第三十六节，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事且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主再来的时候是有大能力的，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到，所以我们不能够贪图宴乐，免得他忽然来到的时候没有预备，那么到了那一天成了我们的网罗，而是要警醒祷告等候，使那日成为我们得赎的大喜之日。第二十二章的主题是主为彼得求信心，并且勉励他要坚固弟兄。在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主知道彼得将会不认主，所以他特为他求信心，并且勉励他回头以后要坚固弟兄们。感谢主，他也愿意为我们代求，使我们不至于完全的失去了信心，而且经过失败再回头，必能够体贴别人的软弱，并且帮助他们靠主刚强起来。有个姐妹因为生病在床上，就读经祷告，病好了之后到教会去参加主日崇拜，那天她听到的信息就是，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当然也包括姐妹们。她就开始研读圣经，参加训练班，在教会中教主日学，探访姐妹们。她自知 虽为竭力多做主公，但是甘愿，略尽本分。第二十三章的主题是在十字架上悔改得救的强盗。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三节，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四十四节，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三节，从英文的圣经中就可以知道，同定的两个强盗都在讥笑耶稣。这个地方则是有一个强盗在十字架上悔改了，也立即得救了。所以重生得救是立即可得到的，条件是悔改相信，但得胜的生活则要时时的靠圣灵管制，信而顺服。第二十四章主题：耶稣与两个门徒谈论圣经。这一章十三节到三十五节记载了耶稣在以马忤思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详细的研读实在有滋味，而且获益很多。在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是这样说的，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我们也常常是无知，信心迟钝，不明白圣经，需要耶稣开我们的心窍，赐圣灵教导我们。基督是先受苦，而后得荣耀，基督徒也要能与主一同的先受苦，也必与主一同得荣耀。所以跟随主要有愿意吃苦的心智。以赛亚论到荣耀的弥赛亚，也论到了他是受苦的仆人，但犹太人只重视荣耀的弥赛亚，所以至今不承认曾经受苦耶稣的就是弥赛亚。约翰福音这本书虽然没有写明作者是谁，解经家都认为是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写的。约翰特别重视耶稣的神性，目的是要人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人因为信他